像已经走到尽头了，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学业，或者我们在灵命的追求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呢，我们好像已经走到人生的尽头了，好像已经没有出路了，或者我们觉得很灰心，或者有时候觉得好像已经山穷水尽了。但是呢，往往柳暗花明又一村，就是往往会有一些新的转折会出现。各位都听过这一句话，说人的尽头是上帝的起头。好，我们一起读一次来，人的尽头是上帝的起头。很多时候我们人好像走到尽头了，可能婚姻，可能是你的工作，可能是你的身体的健康，也可能是你原来所期望的，或者你在奋斗在努力的，好像都失去了，好像已经没有什么盼望了。当人到了尽头的时候，上帝往往因为人到了尽头，使我们原来的骄傲执着，人原来自以为可以成就一切事情的，以为路是人可以走出来的，这一些骄傲和自信呢，上帝让我们放下来，让我们彻底的失望绝望。往往到了这个时候，上帝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灵性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带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那今天是我们今年的第一个主日，我盼望我们也带着这样的一个期望，带着这样的一个认识，看看上帝在这新的一年当中，是不是也让我们从人的尽头来产生有一个新的起头。我们每一次的转折都是一个机会，当我们面对转折的时候都是一个机会。这个转折可能是比如说，我们当中有没有刚刚从国内来到美国的，这是一个转折，这是一个人生路的一个转折。或者你第一次生小孩了，或者你开始一个新的工作，或者你在你的灵命的历程当中，你有一个新的体验，或者有新的一个试炼临到你身上，这些都是属于转折。好，就是为什么会有转折，而这些转折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我们所遇到的人，比如说可能今天你遇到这一位弟兄或者这一位姊妹，或者可能你在路上，甚至在公车上，甚至在火车上，在飞机上坐在你旁边这个人，说不定这一个人会带给你生命的转折。或者你参加一个聚会，你参加某一个聚会，这个聚会的信息，或者聚会的某一首诗歌，或者是一个祷告，它带给你极大的冲击，那这是一个上帝所可能做的工作。可能你最近读这一本书，或者读一篇文章，这一篇文章，这一本书改变了你整个人生的方向和计划。上帝呢，可以借着这一些人事书，或者人生中的每一个遭遇，任何的一次遭遇，都可能带给我们人生中的转折。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今年这六次到七次的聚会我就想说用圣经里面的一些人物，或者圣经中有一些经文，圣经的经文，让我们来体验，来观察，来认识我们人生中的转折。如果你的人生中完全没有转折，表示你没有成长，表示你在原地踏步，或者表示你可能安于现状而没有什么的成长，或者没有什么样的一些转机。那我们期待上帝在我们人生中给我们带来转折，我们也期待在转折中让我们更成熟，让我们看到上帝新的工作，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被更深的对付，被更深的塑造，使我们成为一个不断成长的人。成长到什么地步呢？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来参加聚会，我们参加主日崇拜，我们参加查经聚会，我们目标是什么呢？希望我们能够长大成人，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告诉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我们来参加聚会，我们读书，我们参加各样的属灵的交流，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希望我们长大成人， 从一个婴孩，从一个小孩的生命长大成人，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就像耶稣基督一样的成熟和丰盛。好，就像如鹰展翅上腾，刚刚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如鹰展翅上腾，你就不是像小鸡一样在地上啊，眼睛看着地上，然后呢要找有什么米啊，有什么小虫可以吃，不是像小鸡啄米，而是如鹰展翅上腾，有宽的眼界，有上帝给我们一个很一个普世的胸怀，让我们从圣经里面能够高瞻远瞩。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我盼望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目标。那刚刚我们所读的诗篇23篇可以说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有人统计过，他说全世界的基督徒最熟悉的经文大概就是诗篇23篇。有人统计过说基督徒大概最能够背得出来的经文，一个是诗篇23篇，一个是约翰福音3章16节。约翰福音3章16节，各位应该会背吧？我们背背看好不好？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这可以说是整个圣经福音信息的总结。就如果你用一节经节来表达我们所信的福音是什么，那用约翰福音3章16节。那诗篇23篇为什么最多的人能够背诵呢？因为诗篇23篇，你可以在小孩子出生的时候你可以读这一节经节，你可以在临终之前，比如说你去探望一个临终的病人，他即将去世了，他说请你读一节经节，读一段圣经给我。我相信我们大部分人都会读约翰福音诗篇23篇。或者你去医院里面探访病人的时候，或者你去关心一个正在失业或者失去健康、失去他的婚姻、失去他的一些工作的人，你可能安慰他的时候也要诗篇23篇。或者有人结婚了新婚，你也可以读诗篇23篇。也就是说诗篇23篇呢，适用于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场景，就是每一个场景诗篇23篇都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帮助。那为什么呢？因为诗篇23篇应该是大卫年老的时候所写的。他年老了以后回顾他一生的历程的时候，他看到说我就像一只羊一样，我像一只羊，那上帝呢像牧人在引导着我。他引导着我绝对不是完全一帆风顺，绝对不会心想事成，绝对不会我平安顺利毫无挑战。就是他回顾他一生的历程的时候，高低起伏，然后呢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这可以说是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当中都会有的。基督徒是如此，你还没有信主的话也更是如此。但是无论刚刚讲过，无论是悲欢离合，无论是生离死别，无论是成败得失，耶和华在引领我，这是一个最大的安慰，这也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最大的祝福。我们最大的祝福不在于说我无灾无病心想事成凡事顺利不可能是如此的。但是最大的祝福是经过这一切上帝都在引领我，这是我们最大的安慰跟祝福。那我们如果来看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各位我们再读一次，再读一次。这一次读的时候呢，你注意到我用黄色的字标明出来的，你看到这些字里面让我们看到了什么？这段我们已经熟悉到我们可能从来不假思索的这段经文，你看到这段经文当中有哪一些关键字？关键字很多关键字很多，但是呢你从这些关键字里面有没有看到哪一些共同的信息在里面？我们再读一次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灵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胡边满意。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好，当我们第二次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各位就注意到这一篇的诗篇，这个诗篇为什么会这么多的人喜欢它呢？因为它讲到我跟神跟上帝的关系，他用人跟神的关系，特别大卫用第一人称我的跟神的关系来表达他的人生的历程。刚刚我们已经讲过，我们的心路历程当中会有悲欢离合，会有起承转合，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共同的心路历程。但是在心路历程当中，看你跟神的关系如何，来决定你过什么样的人生。我想我们在大部分在座每一位呢，开始的时候我们在所谓无神的无神论的这种观念或者生活底下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路是我自己走出来的。你看我们有一位弟兄说，他说我小的时候在山村里面，那时候我的最大的愿望就是说我要到县城里面去读初中，到省城读高中，到首都去读大学。这是他从小的愿望是如此。在贫穷的山沟里面的时候，他当时的愿望就是我要飞出去，我要走出去，路是要靠我自己走出来的。所以他特别的用功，特别的努力，拼命的读书，到初中到县城，高中到省城，大学到京城，就是这是他的愿望。那到京城以后，发现说哇，原来京城还不够大，要再到国外去，又是一个新的目标。那也就是说我们不断不断的来走自己的路，而且都是靠我的努力，靠我的奋斗，我靠我自己的决心，然后我终于把路走出来。这是我们很多人在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无神的境况中的时候，我们觉得路都是靠我走出来的。好，接下来我们可能接触了福音，或者我们来到教会，或者我们听到一些有关圣经的信息以后，我们相信有神，我们相信有神，从无神到有神，这是很大的一个跨步，也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因为你在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里面没有神，那没有神的话，就完全以我为中心嘛，完全以人为中心来说这世界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或者是最有价值的就是我的成就嘛，或者是人生观就是我要寻求幸福，我要寻求我的理想，我要达到我所心想事成的事情，这是无神的世界观、价值观跟人生观。那有了神以后呢，我们一个很大的转折就是，冥冥当中有一只手好像在帮助我，不是说我靠我自己的努力、聪明、意志、能力我可以做得到的，好像冥冥当中有一只手呢在帮助我，在引领我，在带领我。我们一开始有了神的观念，而且接触到福音以后，读了圣经以后，我们也晓得说这世界不是自然形成的，这世界不可能是自然形成的，自然形成的几率那远远不如我相信有一位神，这位神是创造者，是创造者借着自然的规律来创造这世界。我相信这是一个有神论的观念。各位知道这还在论的阶段里面，无神论是一种理论，有神论也是一种理论，这都是还在理性思想推理或者是研究的结果，还是从无神论到有神论。虽然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但这个转折还不够。有神论相信说宇宙有一位创造者，相信有一位智慧设计者，相信有一个神在无形中在引领我、保护我，或者是在管教我，这是一种认识，很好，这是一个很好的认识。但是还不够，很多人永远停留在有神论的阶段里面。下一步就是诗篇二三篇这里所讲的了。你看到诗篇二三篇里面，这里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耶和华就是宇宙的主宰，是至高上至上的主的意思。耶和华这个字希伯来文里面就是 Lord, L-O-R-D, 就是至高无上的主。那他们用希伯来文来表达的时候就 Yahweh, 就是耶和华，所以我们中文翻成耶和华。好，那耶和华不只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就是我的牧者。 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转折点，就是从客观的认识有一位上帝，客观的研究，客观的分析，或者理性上的接受说有一位神以后，进入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我的牧者。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他是我的牧者。他是我的牧者以后呢，就表示说他不只是一个高高在上远在天边的创造者而已，而且他跟我个人，跟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有生命的关系。各位会说世界上有几十亿的人，现在有大概七十亿的人，那基督徒说占三分之一的话，也至少有三十亿的人大概三分之一，就是目前统计的话，广义的基督教包括新教、天主教、东正教，大概是三分之一。那么有将近二十几万到三十万的人是基督徒的话，上帝每一个都可以照顾得到吗？上帝都可以是我的牧者吗？上帝是我们的牧者，这我们可以接受吗？所有信他的人，他做我们的天父，做我们的创造者，做我们的君王，这是可以接受的。那他可能眷顾到我吗？特别我又不是多么伟大多么突出的一个人，他连我都会眷顾到吗？那这叫做小人之心啊，度君子之腹。这小人不是道德上的，而是说一个小小的人的思想来度君子的度量啊。我家里有八个兄弟姐妹啊，八个兄弟姐妹啊，我是老四，好，就说一二三四，那后面算起来八七六五四，就表示说我是在中间的。在中间的话呢，老大哦，那照片都很多了，从每天都有一张照片的啊。老幺因为家庭经济情况也好了，也会有很多照片。我在中间的话，几乎没有什么照片，我小时候照片几乎都没有。我有时候常常会觉得说，大概在我八个兄弟姐妹当中啊，我的哥哥他们也都很杰出，那弟弟妹妹他们都很可爱，那我呢就变成是可有可无的样子哈。我心里面有时候会这样想，但是其实在父母亲的心中，每一个孩子都是很重要的，每一个孩子都是他关心的，每一个孩子呢是他所生的，是他所期望的，是他所爱的。那八个兄弟姐妹都能够如此，上帝呢？对上帝来说，我们只是平凡的人，我父母亲也是很普通的一个人，但是上帝他可以眷顾到所有的人，因为他的能力、他的智慧、他的度量远远超过我们人的认识。我在神学院读书，我在洛杉矶帕萨蒂纳的富勒神学院读书，那我们神学院的学生有大概三千人，这个神学有将近三千人，都是硕士班、博士班。那我修了一门课叫教会历史，这是每一个人都必修的一门课。那教会历史是大班，一般大概将近200人一起上课。那我不是就说我那时候 还在读硕士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指导老师嘛，我只是许许多多学生当中的一个。有一次呢，我在学校里面走路，在校园里面走路的时候呢，遇到我们那个院长，就是我们那个学院的院长。那个院长呢，大概带了几个客人来观光，就是来参观吧，来参观的客人。他走在路那一边，我走在这一边，我走在右边，他们在左边嘛，他们从另外方向来。他带了几个客人，我相信带五六个客人好像都是西装笔挺的很重要的客人。没有想到我从没有想到他居然从马路那边走过来跟我握手，然后跟这些客人说他的名字叫 Edwin Su， 他是从哪里来的我很惊讶，就说他的我上他的课只是200个人当中的一个而已，而且我的论文也不是请他做我的指导教授，他居然认得我，那对我是一个很深刻的印象，说哇，他在那个学校教了二三十年，他不知道教过几千个学生了，居然小小的我一个人，那时候还只是硕士班，也不是博士班，只是硕士班，他居然还认得我，哇，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惊讶的一件事情，就他居然认得我。好，我用讲这个例子的意思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常常以为说，哦，上帝他照顾世界上那么多人，他会关心我吗？他会记得我吗？在这里诗篇23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认识上帝以后，不是只是理性上认识他，最重要是我们的生命里面进入到跟上帝的你我的关系，叫 I thou， T-H-O-U， 这是 啊、古典英文就 you 的意思啊 ，I-U relationship， 就是我们一定要进入到 I-Him relationship， 进入到 I-U relationship， 就是我们跟神之间是我跟你的关系，不是只是一个广泛的或者是一个笼统的一个理性上的认识而已哈、啊，他是我的牧者。我们注意看刚刚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使我就表示说上帝是主动者，上帝是一个领导者，他是一个有主权的牧人。这牧人呢带着这么多羊群啊，一个普通的小小家庭可能几十只羊，那如果大一点的话几百只羊，如果大一点的话可能几千只羊，他带这些羊领我，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就是这牧人把你带到一个有青草地的地方，他使我躺卧，表示是他用他的智慧，用他的能力，当然可能也靠一些牧羊犬的帮助，把大家叫他把这些羊叫过来，叫过来以后呢，让他躺在青草地上，就是让大家能够在一个有水草可吃的地方，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就是他使我领我。各位注意到这几个动词，他使我，他领我，表示是他主动的，他有主权的，他用他的智慧，他用他最好的判断，使我领我到青草地，到溪水旁。上帝是一个生命的掌权者，上帝是我们生命的领导者，他每一个动作，他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在他的主权，在他的智慧底下所做的决定。我们可能不太知道说为什么要把我领到这里来，我们可能也不太明白说为什么我会在这个青草地，在这个溪水旁，但是他使我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你看他为我，他 为我为了他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表示这里都是用同样 的动词来表达上帝的主权。那也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信仰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就是从客观的存在者，上帝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者，进入到说他是以我个人建立生命关系的，使我领我为我，然后呢他安慰我，在我敌人面他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为我，然后呢又安慰我，好，领我到青草地，第使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这是我们生命中比较丰盛的时候，是比较顺利的时候，也是比较有安全感有保护的时候，但是也会行过死荫的幽谷，然后会在敌人面前在迷失的时候，在受伤的时候，在困难的时候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上帝有引领我，上帝也会安慰我，就是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上帝安慰我。上帝借什么来安慰我们呢？各位经历过你被安慰吗？你在你回想一下你的生平当中有被安慰过吗？他会借着圣经的话来安慰我们，他有时候借着一些弟兄姐妹的话语来安慰我们，有时候借着一首诗歌来安慰我们，有时候上帝借着花草来安慰我们，有时候上帝借着我们参加某一次的聚会他来安慰我们，上帝很多时候他借着可能某一个景象他来安慰我们。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宾州那边匹兹堡附近有一个秋令营，就是每年九月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秋令营，那我通常是每三年，大概每三年会去一次那我去那个秋令营的时候呢，遇到一位博士生，他是从加拿大来的博士生，他是福建人，然后到加拿大读数学的博士，他的成绩非常的好他非常优秀读得非常的好那时候差不多要读博士学位了那他以前没有听过福音，到了加拿大以后才听到有人跟他传福音， 他就是觉得说我是一个学科学的人，我要用理性来分析跟判断，所以呢他来教会厅讲道，或者读一些什么游子吟啊这一类的书啊。另外一方面呢，他又去读那些反对基督教的书，或者有人像罗素啊，或者是一些人批评基督教的书。那他说我要客观来分析嘛，看看到底讲到有神的跟讲到无神的到底哪一边比较有道理，所以他两边书都读，他很客观的两边都读。他去参加那一次秋令营的时候呢，还是这一种的阶段，意思就是他参加那个秋令营，他带了好几本书是关于基督教的信仰的，那另外也带了两三本书是反对基督教信仰的。他说我要客观去读，所以他把这些书都带着去。但是没有想到那一次去了以后，那一次去了以后第一天的聚会，第一天的聚会我们讲到说天使报佳音嘛，圣诞节的时候天使报佳音，报佳音天使的话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面为你们生了一位救主，记得吗？报佳音的内容说不要害怕，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面为你们生了一个救主，就是主基督，救主就是主基督。那当时讲救主的时候，那一次是我讲哈，我讲救主的时候我强调就是说他是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救主不是只是一个观念，不是只是一个真善美的一种想象哈，救主是实际的把我们从罪里面救出来的。这是很普通的一个福音信息吧，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的哈。那没有想到这一句话，就这一句话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触动啊。他想到说我来这边要研究耶稣，研究上帝，研究耶稣，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说他可以把我从罪里面拯救出来。救主就是把我们从罪中，把我们从自我中心当中，把我们以人的义来作为自我的评判的这样的思想当中，把我从罪里面拯救出来。很简单的普通的这一句话对他来说产生了很大的触动。后来当他走出去的时候，看到地上放了一个小小的十字架了，就是那个营地是一个基督教营地，所以呢地上放了一个十字架。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景象呢，对他来说成为很大很大的触动。那一天他就休息的时间出去，然后到山边，那个是在山边，在水边，他到山边去痛哭。那一次他就真正的重生成为基督徒。好像很普通的一件事情，很普通的一个经文，但是呢上帝就借着那个经文来鼓励他，安慰他，或者是触动他。也就是说神往往借着各样的事情来安慰我们，借着各样的事情来改变我们的思想和观念。最重要的是有一颗认真愿意寻求的心，虽然他很客观，他虽然很冷静，但是他有一个很大的长处，就是他很认真愿意去寻求跟明白，所以上帝就改变了他。这一位弟兄叫龚明鹏，他后来毕业了以后也去读了神学院，后来全时间奉献在多伦多。他在多伦多那边已经有七间教会，就是他们叫华夏圣经教会，已经有七间，他是这七间教会的主任牧师，就是 总主任牧师。那上帝就是借着一些经文，借着一些景象，他来安慰我们。那他这里讲到说你用油膏我的头，各位晓得油膏头的话，总共三种人才能够被用油来膏他们的头。各位知道哪三种人吗？三种职分的人。一个是君王。君王要按立的时候，他们就用橄榄油膏他的头，倒在他的头上，这是他们犹太人的仪式。再来是一个君王，还有再来祭司，就是祭司要就职为祭司的时候也需要用油膏他的头。再来是先知，就是先知要上帝呼召他成为上帝的先知，成为上帝的发言人的时候也是用油膏他的头。那么你用油膏我的头，表示说你赋给我使命，你让我知道我的身份跟地位，你让我知道我该做的是什么。你用油来膏我的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需要上帝来膏我们的头。不是只有传道人才上帝膏你的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传道的人 有两个词哈，一个叫传道人，传道人就是全世界奉献，大部分是到神学院受过训练以后啊，在教会里面或者在福音机构啊来侍奉的，就是叫传道人。但是另外一个人叫传道的人，传道的人哈。我最近听到这两个名词非常好，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传道的人，你是一个传道的人，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用油膏我们的头，你在你的医院里面，你有好的见证，有喜乐的心，你就是一个传道的人，你在你的学校里面或者你在你的公司里面，你有基督徒的品格，你有爱主的心，或者你有机会的时候就传福音给你周围的人，你就是一个传道的人啊！你不一定是传道人这种职分，但是你有传道的人这样的恩赐和这样的角色，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被用油膏我们的头，我们可以被神来使用啊！我认识一位弟兄，他是读建筑啊，他现在在一个很大的建筑公司里面做他们的电脑软件的维修和设计跟维护哈。那么他那个公司里面呢有几个基督徒，所以他们几个基督徒就联合起来说，我们中午休息的时间每一个礼拜有一次是办公室的查经班，所以他们就在办公室里面组织了查经班。当然在办公室不能公开传福音，但是他们会把圣经放在他的桌上，或者把海外向杂志放在他们的桌上，人家就会好奇来问他们说，你读的是什么，那他就说我是基督徒，我们中午他们午餐比如说12点到1点是休息时间嘛，那他们就说好，我们午餐的时候我们有查经班，欢迎你来。他那是一个白人的公司了，就是以白人为主的公司，那当然还有亚洲人各样的人都来参加，那他们就用英文查经。他说每一次呢就是开始的时候几个人，后来十几个人、20几个人来参加查经。他是一个传道的人，虽然他是一个建筑师，但是他是一个在建筑公司里面传道的人。我相信我们在医院里面也是一样哈。我们医院里面，我们这个医院的，比如说是一个研究室或者是一个科室，我们这些基督徒活出好的见证，每一个来的人他们会看到说，原来在一般的医院里面，在一般的公司里面，居然还能够有这么好的人际关系，哇，这是在国内可能很多人是无法想象的啊！可以不用勾心斗角，不用尔虞我诈，我们可以这样相处啊！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这也是以传道的人这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职分用油膏我的头，然后呢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上帝让恩惠和慈爱随着我，就是表示说你走到青草地溪水旁有恩惠慈爱随着你，你到死荫的幽谷也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祝福。那每一次你遇到死荫的幽谷，或者你在青草地溪水旁的时候，或者你遇到敌人的时候，这些可能都是我们生命中的转折点，我们应该用祷告的心期待着说，神啊，你借着这一件事情你要让我学习到什么，你要让我的生命有什么样的改变吗？那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不同的人生观因为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的关系已经进入到你与我的关系。好，第四个我们看到从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到我跟他之间有一个爱的关系有彼此相爱的关系，跟神之间跟人之间有一个彼此相爱的关系。各位注意到这里我们中文翻译成几个在他说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安歇的水边，躺卧然后又安歇，躺卧和安歇，这是很大的一种祝福就是我们生平当中，或者可能你在今天早上的灵修当中，你有这样的一个感受，你觉得神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青草地溪水旁，这些都是一个平安的幸福的得到喂养得到照顾的光景中。青草地溪水旁不一定要到远方去寻找，你在你的家里面 你在你的啊，在我们来这里聚会的时候，我盼望各位就有青草地溪水旁的感受哈。在这里我们唱诗，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啊聚会思想神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像在青草地在溪水旁一样。你在你家里面如果有15分钟或者30分钟的时间灵修，这个时间就是你的青草地溪水旁啊。我以前不知道有没有跟各位讲过，有一位姐妹她在公司里面工作，她的丈夫还有孩子，所以呢她早上要起来啊，预备早餐给她的丈夫跟她的孩子，预备午餐给她的孩子带去学校，那所以早上非常的忙，非常的紧张啊，时间很紧迫，而且她开车去他们公司还要开很长的一段时间，因此她觉得说我每天这样匆忙的起来都没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她就想说我怎么办呢，我怎么解决这问题呢？后来她决定说她啊，把孩子把先生都送走以后，他就开车到公司去。以前比如说他是9点钟上班，他现在就8点半啊，想办法8点半就一定到公司。在公司的停车场，他把车停到停车场了，就表示说我再等2-3分钟我就可以进到我办公室去了，我一定不会中途有什么塞车啊，或者有车祸啊，或者有什么事情，他可以很放心的知道说我今天不可能迟到了。好，那这半个钟头的时间就是他的青草地溪水旁，就是这半个钟头时间，你看没有电话，没有孩子，没有他先生，没有其他的人来干扰他，他在车子里面就坐在车子里面啊，在那里祷告灵修，读他的每天要读经的经文，有默想，为他的侍奉来祷告。那这是他的青草地和溪水旁，就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进入到随时随地无所不在的这样的关系。因为神是灵嘛，所以敬拜他不在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啊，敬拜他用心灵跟诚实。当我们用心灵跟诚实的时候，神就在我们当中。所以这是啊，躺卧在青草地，安歇在溪水旁。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这样的啊操练，也都有这样的经历哈。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已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任何地方都可以成为你溪水旁青草地的地方哈，不一定要非常安静非常优雅的环境才可以。在很吵杂的环境当中，你可以为自己塑造一个青草地跟溪水旁，那这是我们很大的祝福哈，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他的同在不是只在教堂里面，不是只在一个修道院里面，他的同在是随时随地无所不在的。你做家事的时候，你洗碗的时候，你在开车的时候，都是你的青草地和溪水旁。然后这里所说啊，我行过死荫的幽谷，你与我同在。我们走路的时候，那有时候就会遇到死荫的幽谷，青草地溪水旁，这是最舒服的环境，但是会经过死荫的幽谷。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啊，在你的人生中经过死荫的幽谷。死荫的幽谷就可能你是山穷水尽了，可能你生命有危险了，可能你在工作上或者婚姻上或者在服事上已经到了非常绝望或者非常痛苦的阶段当中，好像啊已经死亡的阴影都笼罩你的周围，好像你进入一个隧道里面啊，前面看不到亮光，后面也看不到亮光。我们生命中大概都会有这一种叫做死荫的幽谷的阶段哈。那在这个时候，我们最大的安慰是你与我同在，你与我同在。看不到任何的亮光，好像没有什么希望，好像孤单无助的时候，唯一的安慰就是你与我同在，你与我同在。有时候在医院里面，在加护病房或者在 emergency room 的时候，可能那时候就像死荫的幽谷一样，可能你面对某一种情况好像没有任何出路，不知道怎么去解决的时候，那就像死荫的幽谷一样。但是记得你与我同在，虽然我们那时候好像感觉不到，好像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好像没有什么任何一些诗歌或者经文会进入你里面，但是你只知道说你与我同在。 我记得9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在洛杉矶办过四次的叫做中国学院培训营哈。那时候中国来的学生学者刚到啊，很多人都刚刚信主或者还没有什么操练，所以我们在帕萨迪纳那边办过几次，有一次是在 Dallas 啊，就是我们办过3次的中国学院培训营。那中国学院培训营是2个礼拜的啊，那时候是2个礼拜啊，暑假的时候啊，头一个礼拜啊。早上是圣经跟神学课程，下午的话就是如何领唱、如何带查经、如何当团契主席、如何传福音这种事工的操练，晚上是陪领聚会啊。那有一次我们请了一位讲员叫黄德恩啊弟兄啊，他是中国啊50年代、60年代那时候的传道人。那时候各位知道哈，很多传道人都要去劳改或者会被监禁哈。那他在劳改营的时候，他说他在那边几年了，每从年初到年尾都只穿那一件衣服，就穿同一件衣服。天气热的时候、天气冷的时候都穿同一件衣服，也就是说他衣服没得换的啊啊！每一天他去劳改就是要工作，工作了以后呢，汗流满面、汗流浃背，然后等到干了以后，晚上还是继续穿那件衣服，明天还是继续穿那件衣服。冬天的时候呢，非常的冷，他们就只有地上铺一些稻草，然后就睡在里面，里面可能几十个人，反正他就是睡在那个地方。冬天的时候是这样，夏天的时候也是这样，天气很热的时候也是睡在稻草上，天气非常冷的时候也是睡在稻草上。那他那一段时间里面呢，他说他每一天做体力劳动呢，已经累到一个地步哈。他说他想连祷告，想要出声音祷告，出声音祷告的力气都没有。各位晓得这意思吗？就说他想要出声音来说啊，上帝啊，要做一个啊比较连贯的祷告都没办法，他已经没有祷告的那个力气了，都没有哈。而且这不是一年，这不是一个礼拜，而是几年的时间都是如此。他说那一段时间里面呢，啊，没有弟兄姐妹可以彼此交通，然后呢，他当然不可能去教会，他也不能读圣经，啊，什么都不能做，那每一天就是做体力劳动，然后就穿同一件衣服，从年初到年尾都穿同一件衣服。他说他在那一段时间的时候，他唯一能够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只能说主啊，主啊，主啊。除了能够讲这样的话以外，其他他要有句型的祷告都祷告不出来。但是他怎么能够熬过那一段时间呢？为什么可以这样呢？因为他知道说神与我同在哈。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没有朋友，没有弟兄姐妹，没有圣经，没有聚会，没有诗歌啊，没有任何的话语可以来安慰他，但是他只心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有一个很清楚的意念，说主与我同在，神与我同在。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但是你与我同在。前面说他领我到青草地上，他带我到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但是到死荫幽谷的时候，才知道说他不是他在那里，而是你与我同在。他好像就在我的身边，他跟我一同来经过这些死荫的幽谷。各位记得哈，在所有的宗教里面，无论是救世救难观音菩萨，或者是伟大的真主阿拉，或者是你拜什么样的神明，都是他来拯救我，他来救世救难，他来拯救我。但是各位记得，圣经里面启示的这位耶稣，他知道人间有苦难，他知道世界上有悲欢离合，他知道我们会经过死荫的幽谷。但是各位记得，耶稣他怎么来拯救我们呢？耶稣如何拯救我们呢？耶稣不是远在天上，然后他施展很大的法力把我们就拉上去了，不是这样。耶稣是亲自来到人间，与我们一同经过苦难，与我们一同经历苦难，他与我们一同忍受试探，他在十字架上来体验到痛苦、流血、绝望、被误会、被人讥笑啊，好像毫无盼望的那样的光景。耶稣是神与我们一同受苦， 神不是单单把我们救离苦难，脱离苦海，神是跟我们一起在苦海里面，然后他让我们能够得到拯救，他陪伴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很重要的一个安慰，因为我们的主是这样的一位主，他与我同在，然后呢，我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们的盼望不是只是有在现在或者在今生说他与我同在，我们最终的盼望是以后永在，永远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将来有一天我们可以永远与神同在。这世界上有苦难，这世界上有许多的不适，有许多的不易，那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在今生的时候可以经过死荫的幽谷，可以得胜。但是最后的盼望是将来新天新地再来，神的帐幕在人间，主从天上降临，我们永远与他同在。那这是我们信仰的终结。诗篇这二十三篇呢，让我们看到这就是我们的人生观，这是基督徒我们体验到人生中上帝会借着许许多多的机会让我们来经历转折。好，我很快的跟各位分享一下我的自己的经过的一些转折。我是在初中的时候，就初中一年级的时候，1959年初中一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才真正重生得救。我的父母亲是基督徒，我是在台湾的典型的基督教的家庭，就是几代的基督徒家庭，所以我从小就读圣经，从小参加教会，从小参加主日学，会背很多诗歌，会背很多圣经，但是其实我的生命并没有真正的改变。一直到初中一年级，我参加一个夏令会的时候，那讲员挑战我们说，不要以为你参加教会了，参加夏令会了，你就是一个基督徒，你必须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好，这一个信息使我真正认识到说，我需要的不是单单一个神，一个上帝，我需要的是一位救主。他是上帝，但是他也是我的救主。好，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从一个宗教性的信仰进入到跟上帝的生命的关系，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到了高中一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是1960年代了，6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在台湾是台湾香港很流行一个叫存在主义的一个哲学，也就是说很多书翻译过来，很多人翻译这些书，然后讲到存在主义的哲学。存在主义的哲学就是说你要有你的主观的思想和意见，不要被权威所牵引，不要存在主义强调你要有思想，要有我思故我在的思想，你要注重你的存在感。那这就是说以人为中心的存在感，这是当时很流行的一个思想。那我当时自以为说我是高中生了，我是知识分子了，所以我也要有我的思想，要有我的主见。所以呢，我就开始怀疑说，我从小到教会去，从小听到这么多所谓基督教的教义，我从小接受这么多的传道人啊、长辈啦、给我的教导，会不会我只是人云亦云呢？我要有独立的判断跟思想。所以那一段是我很严重的所谓怀疑的时期，就是我对于我从小接受的信仰彻底的怀疑。我很怀疑说我在祷告啊，我说我在读经啊，我说上帝听我的声音啊，这些会不会都是一种心理的作用，会不会只是一种宗教性的一种自我的安慰呢？那时候我非常的怀疑这些事情。所以高中一年级二年级，那时候我读很多这一类的书，然后呢也非常的怀疑，当然我不敢明目张胆的讲出来，但是我跟很多同学在那一起讨论啊，一起思想啊，然后我们自以为很聪明，很有主见啊。那到了高中三年级的时候，又要考高考了吧？各位知道都要高考，那时候就不能再去想这些事情了，专心读书，所以呢暂时放下来。那等我到了大学以后，就是大学一年级，就大学一年级，1965年的时候我上大学，那时候可以说是我生命最重大的一个转折点了，因为我到了 大学里面，然后参加学校的团契，认识很多非常聪明、非常优秀的学长学姐，而他们呢不只是学术上、人品上非常优秀，他们信仰上也非常的坚定。所以当我认识他们以后，我的信仰才开始有转折，就是说有很大的转折。我就知道说，我原来可以品学兼优，同时我又可以成为一个谦卑、顺服、认真的一个基督徒。这两者是可以 和谐在一起的，是可以同时并进的啊，对我的生命成为很大很大的转折。所以到1970年呢，我就开始全时间侍奉。1970年那时候，当我开始全时间侍奉成为传道人的时候啊，对我来说一个很重大的转折，因为我原先要跟着一位叫苏恩佩姊妹，跟着她一起来配搭做出版哈，做杂志出版的工作。没有想到那一年她得了重病，得了重病以后，她必须离开台湾，她回到香港去。我就等于一个人，大学毕业才一年，然后就要负责一个出版社，负责出一本杂志，负责啊一个很大的事工。那时候呢，可以算是死硬的幽谷吧，虽然没有那么严重哈，就说但是对我来说的话，我孤单无助，而且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去做，也没有经验，也没有学历。啊，没有很高的学历，也没有啊，没有人可以带领我哈，所以是非常恐慌的一段时间。但是上帝让我经历到说，他与我同在，我一定可以啊胜过。那从很多的失败中不断的去学习哈，也是一个转折点。后来啊，到了1976年，我结婚了哈，那当然也是人生中很重大的转折点。结婚之前我一个人嘛，所以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我几乎大部分时间都放在工作上面。那时候我一心一意的不想结婚，我是觉得结婚的话是一种拖累，结婚的话 是影响了我侍奉，所以我那时候是存心不想结婚的。但是到了那时候，好像上帝让我心里面觉得说，好像时间到了，必须要结婚了。我过去认识的姊妹当中，哎，其实这个郑启英还没有结婚哈，所以我就跟她求婚了。求婚了以后啊，没有恋爱过就结婚了。不过那时候为了伟大的神圣的革命的事业哈，那她也就答应了，然后我们就结婚了哈。结婚以后才开始恋爱，结婚以后才开始彼此认识。当然我们以前在学校团契都认识了，但是没有个别的交往过哈。所以啊，结婚以后才开始谈恋爱，才开始彼此适应，才开始一起学习。那这个对我来说是很重大的一个转折点，因为一向我以前习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自我中心就是说我用我自己的方法，我自己去决定我要做的事情啊，我要考。时间怎么用，我要做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就决定了。但是结婚以后要学习适应，要学习彼此包容，要学习同心同行，这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转折点。那1980年来美国以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因为过去在台湾跟中国大陆跟香港其实一样，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传统的文化里面呢不习惯说straightforward， 意思就是说直坦诚直言，或者是对事不对人哈，知道这种习惯我以前还没有。到了美国以后，我最大的 culture shock 就是我跟这些美国人在一起，因为我们是一个福音机构嘛，他们绝大部分都是美国的美国人。我发现他们，我提出一个方案出来之后，哇，他们批评得很厉害，我以为他们跟我有仇哈，为什么要这样来批评我呢？哎。后来他们大概看出我的很沮丧的样子，才安慰我。他说我们在美国就是要 straight forward， 我对你的意见提出来是让你可以做得更好，不是跟你 not personal。 他就特别强调 not is not personal， 这是就事论事。那我终于渐渐学习说，哦，原来我们在美国要学习这样的一种方式，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虽然这只是做事的方法，但是这做事的方法改变我的性格，改变我把人跟事不分的这样的一种习惯，那改变我如何学习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些圣经的话呢听了是听了，但是不一定能够体验得到。那等到你真正遇见以后，才学习到，哦，原来他们真的是用爱心来说诚实话。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习啊。从23篇里面哈，我们来看，其实基督徒的人生就是一个不断不断的转折，不断的转折。上帝借着各样的方式来塑造我们，我们学习被转折。好，我这几天呢正好看到一首诗哈，这是一位寇世远，就是他已经去世了哈。他原先在台湾，后来在美国旧金山那边牧会啊，他是一个基督教界很有名的一个前辈哈，一个传道人。那他改写了一首诗歌，我觉得这个诗歌写得好极了哈，就代表我们23篇的现代版一样哈。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大家一起来读这一首诗歌来。 我若是一首诗歌，就靠主修饰润色，衬托出新造生活，流露着圣洁风格，字斟句酌，推敲多，塑成我灵性美德，朗诵人前有平仄，让听众口唱心和。这上帝只做了工作哈。再来，我若是一封书信，就求主加盖戳印，世上烽火历岁月，家书何替值万金，唤醒浪子思乡情，接受逐报的佳音，挽回冷淡的儿女，眺望起初的爱心。我若是一出戏剧，就让主调度全局，角色剧情听安排，雨墨进退不失句，忠心演出神的爱，免人悔改莫犹豫，直到剧中人暂时坦然见主无忧惧。啊，这些词写得好极了。我们人生中的每一个阶段，上帝都在塑造我们。请你回顾一下你的信仰路程当中有哪一些重大的转折呢？你从这些转折里面学到什么呢？转折一定是一个机会，你把握了这些机会吗？还是只是无奈的经历过人生中的转折呢？啊，我们也许可以吃饭的时候，或者你回去以后，跟你的配偶或者跟你的弟兄姊妹们，可以彼此有一点分享，你一生中最大的一些转折是什么？这一些转折，上帝让你学习到了什么？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当我们回顾我们生平的时候，回顾过去这一年，仰望这新的一年的时候，主，但愿诗篇二三篇这些信息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提醒。主，你让我们的人生中有青草地，有溪水旁，也有死荫的幽谷。你会让我们遇见敌人，你会让我们被寻找，被杖和竿来安慰。主啊，这一切都是这一位掌主权的神所做的奇妙的工作。主，求你帮助我们，主，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新的一年当中立志来经历你对我们灵命的转折。也许生活环境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让我们的灵性，让我们的生命有变化，让我们更新而变化，让我们查验你的旨意，让我们知道你天生我材要如何的为主所用。愿你用油来膏我们的头，求你让我们的灵魂苏醒过来，求你保守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经历到你新的恩典，经历到新的能力，经历到新的同在。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